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这集我们要来探讨一下，佛教对神秘现象的看法。事实上，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神秘现象。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法界呢的种种的运作，其实我们是不了解的。所以说，在经典里面啊，也经常的告诉我们啊，我们人是有四种魔境呢，经常困惑着我们。有所谓的五阴魔，也有所谓的烦恼魔，也有所谓的天魔，还有死魔。那什么是五阴魔呢？五阴魔是说啊，我们对我们的色身啊，乃至我们的内心呢，我们是不了解，所以我们对这个境界呢，经常迷惑的。譬如说我们眼所见、耳所听，其实这个是内相分啊。那是因为有光线进入我们的眼睛，然后呢，再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之中，然后再脑海中我们自己去显现了一种影像，而这个影像呢相似于外境，只是这样子。事实呢，在古代啊乃至现代呢都少有人知，除非他是修学正法呢，能够有善知识的教导之下呢，他才能够了知这样的境界啊。那如果能够了知这样子事实呢，其实它可以破除少分的这个五阴魔，乃至呢破除烦恼魔。那众生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事实呢不容易了解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东西呢，其实在我们脑海之中呢其实是没有那个空间的，可是呢我们就觉得有一个空间存在，所以说这是一种幻觉。那我们经常被这些幻觉呢所迷惑了。譬如说我们可能很喜欢看一些变魔术的。有人魔术师穿着西装笔挺，然后一直变出非常多的东西出来。一下扑克牌啦，一下抓出兔子啊，一下做出彩带啊，非常多东西一直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乃至有一些女的魔术师，她穿着很少， 那你看到就是双手空空的，还穿，也许是穿着，这个很少的衣服，可是他一样可以变出非常多的彩带啊、扑克牌啊，乃是猫啊、那个兔子啊、或是鸟啊，不断的变出来。那这个就是一个境界呢，它可以欺骗我们的眼睛啊，因为他们有他们巧妙之处啊。那我们在佛法修行里面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对法界的不了知呢，所以有些人就被境界所迷惑，乃至被一些邪见呢，所欺骗了。譬如说啊，以前啊，曾经有在台湾的桃园地区就有所谓的佛啊，他认为说，他可以去祈求啊。这个上天呢，能够降下甘露，来让信众呢，能够吃到甘露，然后这样大肆吹嘘，也引起很多的信众呢，崇拜啊。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后来因为法义的辩证的问题呢，有人来请示呢，平时导师。有关于一些法的问题，就导师呢如实而说啊，结果呢这个事情呢，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曾经登报来评论导师，来攻击导师，毁谤平时导师。可是其实那些境界呢，其实是在佛法修正里面呢，它是无关的。就像说天人吃甘露，他即使把天上的甘露送给我们吃，那也不过是我们吃到天上的食物而已啊。那如果一个人他有那样的能力把天上的饮食拿下来，那他的能力就只有这样子啊。可是这样子无关于解脱啊，无关于生死轮回的解脱啊。其实我们要吃天上的甘露很简单啊，只要我们多行布施求升天就好了。可多行布施而求升天，升天吃了甘露之后最后还是死掉啊，并不能解决生死流转的痛苦啊。所以吃天上的甘露其实跟佛法修正是完全无关的。可是有些人就是以这样子的神秘境界呢，神秘现象呢，来蛊惑人心啊，来说一些稀奇而且少见的这些事情，来作为佛法的正量，来蛊惑人心。因为这样子呢，就让很多的邪见呢藏在这个神秘现象里面来蛊惑人心。而且也因为要了解这些事情，要破除这些邪见呢，是需要一切种子的，也就是对于佛法要能够了解，而且要有很高的正量，然后能够产生对第八世如来藏的一切种的这样的智慧，才能够去破除它的。可是如果没有那么高正量的三智智出现于世间呢，对于这样的邪见呢是极难破斥，因为它的现象呢，非常蛊惑人心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秘现象。所以神秘现象有所谓的五阴魔，还有烦恼魔，因为他能够看到我们内心里面对于某些独特现象的那种崇拜，所以他就假借这一些事情呢，来大做文章， 来作为一种修正的正量的一种证明或者证据。可是其实这样的内容呢，跟这个佛法的实证呢是完全无关的。可是一般众生呢对这件事情并不了解啊，就容易被人家蛊惑而产生迷恋，然后就丧失了一些理性的判断。所以说这个五阴魔跟这个烦恼魔呢是我们众生呢比较难以脱离的。可是也不是只有这两个魔难以脱离啊，还有所谓的死魔跟天魔啊。那这个死魔跟天魔呢其实也跟鬼神是有相当多的关系。所谓天魔其实也是鬼神魔嘛。那这个鬼神境界呢，其实在我们人间呢有相当多的这个境界会跟我们相关啊。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呢就叫欲界啊。那欲界里面呢就有所谓的这个恶鬼的境界啊。那畜生呢在我们眼前啊，他比较没有能力干扰我们。那地狱众生呢他忙着受苦，他也没办法干扰我们。可是鬼神境界他就经常有可能来干扰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鬼神境界里面呢有时候有他们的苦啊。譬如他们不容易获得饮食，所以有些鬼神呢就常常要来人间呢做种种的一些奇特境界呢来蛊惑人心，来获得世间的饮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原始宗教，这原始宗教里面对于他们的鬼神的祭祀呢经常是要宰杀一些羊或是鹿或是牛等等这些齁，然后呢要把里面的这些脂肪肉来献祭。那特别他们也很强调这个脂肪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呢食物非常匮乏所以说他们要需要这些脂肪。而且他们也会重视很多东西譬如说子孙是不是很绵延，子孙是不是很多乃至呢这个领土有多大因为他们也重视这个。因为这些鬼神呢其实跟人的境界呢相比起来他们还是更差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人所想要的子孙啊、饮食啊、男女啊、土地啊，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都要。所以他们的有些经典里面呢也对于这个部分呢也通通都很重视的，乃至还鼓动众生呢去获得这些东西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说，若有这些鬼神啊他在鼓动人去获得这一些饮食啦、子孙啦、财富啦、女人呐、乃至这个土地领土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他的境界呢是不如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鼓动人去获得这个，他是想要让人呢是因为跟人的这个贪欲相合呢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然后人若有时候刚好成功了，就以为是这个鬼神的功劳啊，然后就可以献祭给他们了，他们就可以获得饮食。如果说他们可以赐福给人譬如说有些 外道的经典里面说啊，说神创造的世间呢，他可以赐福给人。那如果说神可以赐福给人，为什么他还需要人来献贡品给他呢？如果说他可以创造人，创造万事万物，那他直接就创造这些万事万物来让自己受用，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要创造了人之后，要让人满足种种的欲求之后，才要人再把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些牲畜呢宰杀之后来献祭给他呢？那这样子实在是不符合逻辑嘛。所以说即使他所说的境界呢再怎么样的神奇呢，我们都可以知道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实的。好，那除了这些前面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佛法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譬如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修行法，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修得所谓的红光身，来作为他们修行的一个圆满，然后来证明这个人的正量。譬如说有人来认为说他们有修一种大圆满法门呢，修持了这个大圆满法门之后呢，就可以获得一种由明光所构成的一种身体。那获得这个明光体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肉身呢转换成这样子的光晕体，然后呢这样就称为呢红光身。然后认为说这样的红光身呢就可以跟所谓的我们的法身呢能够结合在一起啦。可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所谓的法身呢，这个法身它是独存的，它不需要依靠任何一个法就能够独存，不需要有什么红光啊，或是有什么样肉身，或是什么样光晕体跟它结合，因为其实它是独存的，因为那是永恒之法。既然是永恒之法，表示它是不需要依靠其他任何的色法或是心法而就能够独自存在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回归这个法身呢，其实一种错误的一种见解啊，这个称为邪见。因为这样子法身呢是本来就存在的啊。我们所谓的证得涅槃到达彼岸呢，是因为我们的觉知心能够去实证它，知道它的处所，知道它的存在，而说我们到达彼岸。可是这个彼岸呢是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啊，并不是我们在无明之下呢它就不存在，其实不然，它是本来存在，所以不需要有什么样的光体来跟它结合，因为光体还要跟它结合，表示那个法身呢是无用的嘛，是需要所谓的光晕体才有用嘛，那这样的话那个法身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显然这样是不合逻辑的。那就有所谓这种修行的这样子的大圆满法呢，认为可以修成红光身。而我们来看看具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总之密宗成就者圆寂时，大致有下列四类不共同真相：一、肉身直接飞往清净刹土；二、以智慧火完全焚烧了一熟肉身，或仅剩下头发指甲；三、以智慧火焚烧一熟身后，身体缩小未完全消失；四、出现其余红光、彩云等等瑞相，密续中就把生前所证到的透明光晕体及圆寂时的这四种成就称为红身或光身。可见在历史上，在印度的密宗的成就者如 夜空的繁星那么多。这个是说，在印度的密宗，也就是秘密大圣啊，有很多人成就了红光身啊，举了非常多的例子啊，有所谓的一些秘密大圣的修行者，乃至他的明妃啊、空行母啊，非常多人证得啊，都是数百人的，然后说证得这个光身，跟红身呢，其实犹如繁星那么多啊。如果佛法的修正是这么简易，只要看看，舍受时候的尸体是如何，就可以证明它的正量的话，那其实那也是一种神秘现象的误会啊。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情况啊，所谓以肉身就直接飞往清净的刹土。我们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那显然它不是以肉体，不是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肉体去成就的嘛。那显然我们的色身呢，这个色欲呢，就要依于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定律来成就的，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主张呢，其实呢，那是因为他对色因的不了知啊，以为可以把这个肉身呢，直接就飞往一个清净的佛土去，然后可以把这个肉身呢，把它转换成这个透明的光晕体，就可以飞到哪里去了。其实这样子是无稽之谈。因为如果说啊，一个人如果说他有能力这样子去转换他的肉身，那显然他是不需要世间的饮食啦。因为世间的饮食既然他可以把肉身转换成这个光晕体呢，那他也可以在空无之处把它转换变现出肉身啊。在佛法中，那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因为他于相于土自在嘛。那如果说他有八地以上菩萨的这样的正量的话，那他在世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需要依靠世间的饮食啊，因为他随时可以变现，只要他想要获得，他以他的禅定力呢，他可以变现定果色啊。可是其实真正的八地菩萨，他不需要在人间出现啊，因为他已经离开分段生死啊，他可以住于非生非死的境界里面啊，他根本不需要来人间呢，他就可以广度一切众生了。所以说，那样子说一个人啊，修正从肉身，到能够转换成光晕体，其实那是一种虚妄想啊。因为一个菩萨即使进入八地，他要完成一个八地的正量，也要长极长的时节啊，也要有极为多生的这个正量。那七地要转换到八地也是一样啊，所以在一世里面要从肉身要能够成就余相余土自在，那是极为困难的，因为那要从第七诸位三贤位的第七诸位明心开始啊，然后经过一大阿僧祇劫两阵，在第二大阿僧祇劫才有可能进入八地，所以要经过三大无量数劫里面的两大无量数劫，才有可能进入八地，能够有这样子余相余土自在的解脱境界啊。可是如果一个人连第八世如来藏之所在都不能了知，那他对说他能够成就这样余相余土自在的这样解脱， 能够让色肉身呢能够转换成光晕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对于色法的一种迷失，因为对于色法呢它不是非常的了知啊。所以第一种的这种红身是一种妄想。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先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平时导师术，本书揭示生命实相的核心奥义，非意识之心事第八识，能帮助佛门有缘人断除意识我见，跳脱于世因之外，而取证声闻出果，此后修学禅宗时，即得不堕外道神我之中，得以求证第八识金刚心，而发起般若实智。